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句话对门徒显现，就是愿你们平安啊！愿我们彼此问候，主在我们当中，愿我们领受神那里来的平安，好不好？左右前后彼此问候一下，愿你平安。感谢主。好的，请坐。谢谢思渊刚刚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开始就提到太初有道，讲到太初的道，道与神同在，讲到道就是神，就是独一的神，讲到这位是有位格的神，道与上帝同在。所以约翰福音开始让我们看到太初之前有道，这个道就是独一的上帝，这个独一的上帝又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是与你我的情感、理性、意志有关系的这位神。所以太初之道，这个独一的神、有位格的上帝进入人间的历史。然后约翰福音也提到生命，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有几个很重要的题目：道、神、生命跟光。而在提到这一切当中呢，那当然到了第十四节，这个道就更加明显，这个道就进入了人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了，提到这一切以后呢，约翰就提到有一个为这道做见证，所以我们有这个道很重要。你要没有道你就没有路，你要是没有道你就没有理，你要没有道就没有义，你要没有道就不知道知。所以道路、道理、道义跟知道，这个道是何等的重要。那提到这个道，有一个为这道做见证，有一个为这个道来做见证，这个人是谁？哪一个约翰？施洗的约翰。所以写约翰福音是主所爱的门徒那个约翰，但是其中有一个施洗的约翰是为这个道来做见证的，为这个光来做见证的。好不好，我请你来读一下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同声来读，预备，请。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第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他是要为那光做见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做过见证？感谢主。见证不是说的，见证也不是做的，见证是一个地位。请看第六节，有一个人从上帝那里差来，见证是一个地位。当我们有那个地位，那个地位就做见证。神的儿女就是为光做见证，为生命做见证。所以见证是一个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你就有那个地位可以做见证。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他跟他们医院到，他们医院在 Ready 啊，到海地去做医疗的宣教，就三月初而已。没想到这个老兄到海地去的时候，绿卡没有带，那我也不想他怎么去到海地的，就整个医疗团队都要回到美国来了，人家不让他回到美国，因为他没有带绿卡，他去带咱们的中国护照，结果人家都回来了，他就迟迟的在海地又待了一个礼拜。他最后想说，如果真回不到美国，那我就回中国吧，因为他知道只有中国护照。所以在一个千军万马非常紧张的时刻，他的太太就从美国把他的绿卡寄到海地去了。他要回来，人家不管你是不是医生，人家不管你是不是去做善事，人家不管你是不是去做医疗，人家不管你是去那里做医疗的宣教，人家看你有没有那个地位，有没有那个身份。所以地位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地位， 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有一个人从上帝那里来，这个人叫约翰，所以约翰就做见证。那约翰做见证很特别，他为光做见证，他为生命做见证，为这个太初之道做见证，为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做见证。他的见证就写在下面，请看第十五节，请我们来读第十五节，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你看，约翰做见证，他有一个那种迫切的心，喊着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本来在我以前，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样以后来的，那比我年轻的，其实是比我老的，他本来就是比我老的，他到底在讲什么？很宝贵，这个约翰啊，很厉害，他在短暂中看到永恒，永恒是不能被时间切割的。所以他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比约翰晚出生，晚出生半年。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比耶稣还要早，施洗约翰比他早，但他比他早，他说：“我不是那个本体，我不是那个道，我是为那个道铺路的。虽然他在我以后来。”但是他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因为他是永恒的那一位，永恒是不被时间切割的。换句话说，见证第一个，神给我们的地位；见证第二个，我们可以在短暂里面见证永恒。你我都是短暂的，你我出生都是有年限的。我们活在这世上是短暂的时间，活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在有限的时间、短暂的时间、有限的空间里面，但我们可以为永恒来做见证，喊着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在我前面，因为他原来就在我前面。”所以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一直发展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耶稣亲自讲这样的话，他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仰望我的时候就喜乐了。”犹太人很生气：“你才几岁啊？你还不到五十岁，怎么我们的祖宗会仰望你呢？”耶稣那时候才33岁多一点点，被人家看到快50岁了，所以如果我们被人家看得很老，其实也是蛮符合圣经的。你才几岁，我们的祖宗怎么会仰望你呢？所以耶稣讲了一句永恒的话语，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怎么样就有了。他在讲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国人在我们那边讲到，然后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跟孔老夫子一起喝咖啡的。”你才几岁，你跟孔老夫子喝咖啡？我不但是跟他喝咖啡，我还跟他一起下棋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永恒的神来到人间，不受时间限制。所以施洗约翰做见证很奇妙，你看他的用字，他在短暂当中他看到那个永恒，他只不过是在短暂里面被拍来的那个开路先锋，让他见证那个永恒从天上来的使者。见证是一个地位，见证是见证那位永恒者。那施洗约翰是谁呢？你看接下来19节一直到26节，19节请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在下面。这是一个见证人的见证，记载在下面了，请读下半段，请。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施洗约翰是谁？犹太人为什么会差祭司跟利未人去问约翰你是谁？旧约从马拉基结束一直到新约， 中间相隔了400年，被称为黑暗时期。所谓黑暗时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再出现，神没有差遣先知对以色列人讲道。但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对众人说：“你们要回来，预备天国的来到。”这个时候，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所有的人都到约旦河去做什么？做两件事：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我再讲一次，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所有的人，圣经说都到约旦河去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施洗约翰的洗。请问领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领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认罪。还有呢？来点政治性。领袖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群众运动，是吧？领袖最害怕就是群众运动。几年前在台湾总统府前面有红三军的，所有人都穿红的。所以这个 Facebook 很厉害，也曾经在我们弗拉达菲亚串流，对吗？领袖最害怕的就是群众运动，在搞什么？你们在搞什么？所以法轮功也是让人很害怕的，一下就来个群众运动。再看第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在下面。犹太人代表与犹太人那个当时的宗教领袖，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接下来问他三个：“你是不是？”约翰马上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个救世主，我不是摩西，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先知。”这三个名词，第一个旧约预言，基督要再来，也就是弥赛亚要来，要再来，也就是救世主要再来。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旧约最后一卷书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要差以利亚再来。”所以他们研读旧约就知道说：“哎，你是不是那个旧约所预言的以利亚？”他说：“我不是那以利亚。”最后他说：“你是那先知吗？”请问那先知是指哪一位先知啊？哪一位？摩西在年老的时候，《生命记》第十八章，他说：“神耶和华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做什么？阿们，像我一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三个期待：第一个期待，弥赛亚要来；第二个期待，像以利亚的先知要来；像摩西的先知要来。而这三个都指的那一位先知，那一位救世主，那一位基督。然后施洗约翰说什么？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先知。那你到底是谁？我就是那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备主的道路的那位。接下来施洗约翰又做见证了，请读26节，请。我是用水，但有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27节，请我们稍微大声一点来读，预备，请。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28节，这是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所做的见证。今天的题目是见证人。见证第一个，从神那里差来，见证是一个地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受洗，已经受神的恩典，我们有那个地位，我们就可以做见证。见证在短暂当中，见证永恒的上帝。感谢主，我们这有限的人能够见证无限，我们这短暂的人能够见证永恒，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地位。见证第三个， 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是那光，我们不是那以利亚，我们也不是那个先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那救世主，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给他解鞋带，你怎么样？你知道吗？比较高等的仆人为他的主人戴帽子，稍微低等一点为他的主人穿衣服，再低一点帮他的主人戴手套，再低一点的帮他的主人穿鞋子。哦，那我在家里过去做很多仆人啊，怎么帮我的孩子穿鞋子？最低最低的仆人帮他的仆人怎么样？解鞋带。穿鞋子跟解鞋带有什么不一样？臭，两个都挺臭的。穿鞋子跟解鞋带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穿鞋子，鞋子出去了没有？还没出去。解鞋带已经一天在外面了，怎么样？回来了，鞋子更脏了。换句话说，我给他做最不配的工作，我都不配；最卑贱的工作，我都不配。见证人，神给我们的地位；见证人，短暂当中见证永恒；见证人，宁可做更卑微的工作，都不配。我这次有机会到福州去，遇到一个美好的见证人。这个弟兄，我三年前去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不在，有一天不在上课。哎，我去到中国这么多次哈，到不同的省份去培训了，有好几次那些教会领袖一下出现，一下子就其他几天就不再看到他了。唯独这个福州的这个教会领袖，从头到尾坐在下面听课，我就被他很感动。但突然有一天不见了，我不晓得去哪里，后来才问他。前天晚上跟他太太两个人整个晚上蹲在闽江口陪一个即将跳江自尽的一个妇人，陪他一个晚上。有些时候倒不是站在众人面前，有些见证是在不为人所知，整个晚上蹲在闽江口陪一个沮丧绝望的妇人，深受感。我实在觉得不是我们到外地去给人培训，看到一些生命的见证，透过生命的见证影响我们的生命。我这次有机会再到这个福州这个地方，哎，上课上在办，他跟他太太又不见了，一直到礼拜五送我到飞机场，他的儿子才跟我讲，原来在我们上课当中有一个学生啊，他的父亲呢骑脚踏车酗酒，骑脚踏车摔到这个水沟里面就被淹死了，因为酗酒。年纪不是很大，但是因为长期酗酒。那他住在福州非常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他不管说开车然后坐动车还要几个小时，我不晓得那个地理位置。这个林弟兄就跟他的太太，然后他的儿子开车跟他太太的妹妹几个同工，夫妻两个跟儿子还有这个师母的妹妹，几个人，四个人。很奇怪啊，福州有一些地方啊，他们出殡是几点你知道吗？清晨三点钟啊。你看中国这么大啊，各个民间的那个风俗都完全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听过啊，出殡是凌晨三点钟啊，所以他们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办法睡觉了。清晨三点钟就到那个商家去了，然后慰问他们，慰问他们完了以后，送到那个火葬的地方。结束的时候是五点钟，五点钟要回到火车站，火车站好像七点钟才开门。那是三月初啊，中国的三月初啊，那非常非常的冷啊。他的儿子就跟我说，在车上。要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就跟我说，我们几个人就冷得不得了，在那里冷得不得了，一直熬到七点的火车站的门开了。他一边讲一边笑，我一边听一边感动。 什么是见证人？有些时候是做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但却大大的影响一个人，一家几口。你可以想象5点到7点，中国3月的天气，我听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见证是一个地位，见证是有限的人见证无限的上帝，见证是甘愿因着安慰人，把神的安慰带给人，甘愿做很卑微的工作。在神的家中，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台上的服侍，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台下不为人所知道的服侍。我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背景跟你们差不多，好多人都是 PhD 的。有一次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个马桶不通了，臭气熏天，3个博士袖子卷起来就在那里冲马桶，清马桶，臭气冲天了，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我在旁边看，感觉真是蛮香的。一个领受恩典的人，见证不是用讲，见证是用活出来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有那个地位可以见证，我们可以大声的传讲那位永恒的神，生命之道，生命之光。但是有些时候见证是宁可甘愿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做见证不容易，不是用讲的，有些时候更卑微是被人很深的误会，被人很深的不了解，被人很深的不谅解，处在那卑微的地位。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想想看，施洗约翰是400年来第一个能够撼动整个群众运动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所有人都到他那里去接受他的施洗，承认自己的罪，但他见证那位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施洗约翰到最后很年轻就惨死，头被砍下来放在盘子里面，这么短暂的一生见证了永恒的神。然后他知道短暂的一生他有个荣耀的地位，而这荣耀的地位当中他遇见这位荣耀的上帝，他甘愿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同样的，约翰福音这福音书一直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到13章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给他解鞋带的也不配的这一位。到13章的时候，把手挽起来，当门徒回来不是解鞋带，帮他们怎么样洗脚。这个更荣耀的神更谦卑卑微的来到人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有地位，一个人能够见证永恒是何等的荣耀，但一个更大的荣耀是甘愿为主卑微。你愿意吗？我觉得在神的家中实在是需要有这样的人，有站在台上的，有在后面，有在人前的，有在人后，有人所知道的，有人所不知的，有人所称赞的，但是有些时候也必须承受人所误解，在人所误解的当中甘愿做那卑微的工作。你是这样的人吗？巴不得我们能够 成为在教会成为那见证人。好，接下来约翰又做见证，请看2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29节，预备，请。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要记得那个画面，从耶路撒冷由那个约旦河，犹太全地都到约旦河，所有的人都到约旦河，我不晓得有多少的人在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你可以想想当时的场景，这么多人来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也要到前面来接受施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就是耶稣。突然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语，第一句话语说什么？看，看，看， 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站在群众运动面前的那个人，总是希望大家怎么样看我，目光的焦点看这里，请看这里，施洗约翰的见证，一个伟大的见证，把真正要看的请大家看看啊，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侍奉总是要别人来看到我，我们的侍奉一定有毛病。如果我们的人生总是要别人看到我，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毛病。施洗约翰的见证带来一个宝贵的信息，看哪，这么众人当中，你不要再看我了，看哪，看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否是你我人生的哲学？所以施洗约翰到后来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看哪，接下来有两句话，什么话？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好吧，今天早晨我们就紧紧抓住这句话，这一条线为中心线啊。我的右手边讲神的羔羊，我的左手边讲除去世人罪孽，然后我喊看，大家把这一节背下来，好吧？看，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阿门，再次啊，看啊。你要不要思想一点点时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带来两个很重要的词句，两个很重要的词句。看了，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一生当中不是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就是那个真光，我们是那个光，光是众目的焦点。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众目的焦点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的。要把众目的焦点看见那该看的，所以伟大的领袖是把群众运动带到上帝的面前。一个真正失败的领袖就是把群众带到自己的面前，政治领袖通常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伟大的领袖是把百姓带到基督面前，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把众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看哪，接下来做什么？上帝的除去，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词句。救恩只有从上帝来，神的羔羊，世人不管是什么国籍、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语言，都需要救恩。阿门吗？看哪，上帝的救恩，世界上一切人最需要的就是。施洗约翰真厉害。施洗约翰真厉害，上帝的羔羊，他把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写几万字几卷书，用一句话来表明出来。所以这个西方谚语也说，简单就是伟大，他可以把整个旧约最重要的精华用一个字表明，上帝的羔羊。记不记得亚当是第一个人类犯罪，但他却不是第一个死。第一个死的是谁？是什么？应该是这样问的吧。亚当是第一个犯罪，但亚当不是第一个死。亚当犯罪以后用无花果树怎么样遮羞，后来耶和华神给他用什么代替他那个无花果树？什么皮子？亚当是第一个犯罪，但却有一个替他牺牲的。这个牺牲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一个动物的皮，用皮子遮羞。所以人犯罪需要遮盖，但是这个遮盖，上帝说有一个替你来遮盖。这是第一个动物的牺牲。创世纪发展到第22章的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把以撒带到山上去， 正要献祭的时候，天使说住手，在树梢上有一只什么羊羔，慢慢发展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经过九灾以后，以色列百姓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埃及。到了第十章，上帝说每家预备一只什么羊羔，将羊羔的血涂在哪里，门框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一看到羔羊的血就 pass over， 就是逾越节了，羔羊的血。所以一直发展发展，创世纪到生命纪，摩西五经的献祭，祭司的礼仪的制度，一直到先知书讲我们个人偏行己路，神却叫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整个旧约在讲那只羔羊，那只羔羊为我们牺牲的羔羊。所以整个旧约结束以后，到了施洗约翰，他就用那一句话，哪一句话？看哪，上帝的羔羊。这个信息一直发展，很奇妙，一直发展到整个新约结束，启示录最后，请看启示录，我们来翻一下好了。启示录第二十，二十一章。请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节，讲到将来的新耶路撒冷，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二十一章，请我们读二十二节，预备，请。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很奇妙啊，整个旧约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五经的记载，祭司的献祭，到先知的预表，一直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不需要日光，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光，羔羊的灯就成为殿里的荣光。请再看，请再看二十一章 最后一节，二十七节。好，请我们来读，请。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哪里？感谢主。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真是神宝贵的恩典。二十二章第三节又记载，以后再没有咒诅了，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感谢主的恩典，这神宝贵的应许。上帝的羔羊，看哪，上帝的羔羊，带来一个宝贵的信息。今天我们救恩只有从上帝来，你不可能靠着你艺术细胞很高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学术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教育再教育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政治的地位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军事的强盛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医学的领域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钱财的雄厚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名利的多寡得到救恩，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品德的好坏得到救恩，你唯独靠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世人就代表你，不管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你是讲西班牙文，你是讲英文，你是讲中文，你是讲各式各样的语言，都需要救恩，就是人带来宝贵的信息。救恩只有从上帝那里来，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罪孽。所以救恩是一个永恒性，每一个时代都需要。 救恩是一个普遍性，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需要。救恩是一个征战性，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诋毁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是一个矛盾性，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你觉得不需要就是最需要的。救恩是个永恒性，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进步到说我们再也不需要救恩了。救恩是一个普遍性，没有一个民族，你不管是这各式各样的语言、种族、肤色，可以说我不需要救恩。救恩是一个征战性，你到每一个地方，你一讲福音，都有人诋毁你、抵抗你、排斥你、拒绝你。救恩也是一个矛盾性，越诋毁、越抵抗、越排斥的人，就这个救恩就是为你预备的。看来，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施洗约翰宝贵的见证。用一句话就把整个旧约所要阐明的解释出来。你看施洗约翰智慧大到这个程度，然后谦卑到我就是跟他解鞋带也不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珍惜我们自己荣耀的地位？是否把握我们有限的时间来见证那永恒的永恒者？你是否愿意无论别人误会、重伤、误解，甘愿为这位荣耀的主做很卑微的工作？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在教会里面不是大谈言辞，那种很有口才，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更需要做一些别人所不知道很卑微的工作，见证那位荣耀的主。但是当我在做那些卑微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愿意向施洗约翰说，我连做这些卑微的工作都是神给我的恩典，因为今天救恩借着羔羊的血临到我的身上，感谢赞美主。最后施洗约翰再做一个见证，什么样的见证？请我们来看，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了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们身上。3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千千万万的人来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都是承认自己的罪，但突然有一个人来接受洗礼的，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为什么也接受洗礼呢？他洗礼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有人接受洗礼，接受约翰的洗礼是预备天国的来到，然而这个人接受洗礼是领受上帝给他的见证。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洗礼的时候，不断的洗礼，不断的洗礼，有一个人洗礼跟世人都不一样。这个人洗礼的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正在洗礼的时候，天上有圣父，地上有圣子，天上人间有圣灵降下来。约翰的见证伟大到，伟大到在哪里？上帝给他见证的地位，短暂见证永恒。见证再卑微的工作我都愿意，而真正见证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的见证最后见证到这个受造的人见证三位一体的真神，而真正见证那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他只不过是开路先锋，他只不过是用水来施洗，但他真正见证的有一位是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就是用圣灵给我们重生的。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从第一节第一章在为后面来铺路，这个经文一直发展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以色列人的先生，法利赛人，这人叫什么名字？尼哥底母，是一个有学问，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政治家，是犹太人的官，是一个法利赛人，夜里来问耶稣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上帝与你同在，就无人能行。耶稣直接的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没有人能够见神的国。 这个尼哥底母吓一跳，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我都了解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可以再生一次。耶稣又实实在在对他说，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断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到第三章就把人带来一个宝贵的信息，这位圣灵来帮我们受洗的，使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人里面人一生有两次生，第一次生是肉身生的，我们都已经被生出来了，但第二次是从永恒生，从圣灵生，从水和圣灵生的。一次生的人，人生有两次的死，两次生的人只有一次的死，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你我两次生，肉身生出来了，你要在肉身当中解决永恒的罪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你需要再生一次。怎么再生一次？怎么再进母腹里面呢？圣灵生我们，以至于只有一次的死，就是肉体的死。但如果你只有一次的生，没有重生，两次的死，什么两次的死？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请看创世纪，请看启示录，请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非常宝贵。你只有从圣经里面才能够发现这圣经的伟大，对我们人生永恒的意义是这么的宝贵。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预备，请。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怎么样？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在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好，请再看二十一章，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二十一章第四节，从第三节开始读起好了，预备，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们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我们要做一点结尾的。什么是见证人？见证人是神给我们的地位，只要是你重生得救，就会主来做见证。什么是见证人？见证是在短暂当中真正见证那永恒者。什么是见证人？见证人不是用说的，见证人是一个身份，是一个生命，在不为人所知当中，愿意在混乱、困难、纷争当中，甘愿处在受伤、卑微的地步。什么是见证人？见证人是见证那真正上帝所差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从这句话也领受一个宝贵的信息，我有对恩典强烈感受的人，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对恩典有强烈敏锐的人，是比较容易喜乐的人。对恩典有强烈感受的人，是容易谦卑的人。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见证人是真正见证那位用圣灵来施洗我们的，使我们不再有死亡。这个肉体一定要过去，但永生的生命是在我们当中。巴不得你我今天已经受洗，已经领受生命，我们能够站在那个地位，在有限的人生当中见证这位无限的神，在短暂的时空里面见证这位爱我们的神。罪人领受救恩的罪人，能够真正见证那用羔羊为我们牺牲的那一位，除去我们一切罪孽。 以至于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他的名。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三月三十号，我自己傍晚时分送孩子去 YMCA 运动，走在我们 Westchester 的小街上面，我再度问自己，为何来到这个异乡异国？难道一辈子就待在这里吗？正在这时候，我就思想施洗约翰的见证，一生只短暂的活了三十年，最后竟然如此的惨死。但是他命虽短，却在他短暂的人生当中讲出一句最精炼、最简短、最精湛的话语。他在我以后来，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在短暂中见证了，在卑微中见证真正的荣耀，在有罪的人当中见证上帝的羔羊，在受造的里面见证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愿一生成为见证你名的见证人，这是你的祷告吗？好吧，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向神来仰望，巴不得求神使用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
平安的福赐给
曾经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的一个妇人，名叫摩大拉的玛利亚，他清晨天还黑的时候就跑到坟墓去，要去拿香料去告耶稣，都没有想到坟墓的石头挪开了。天使对他说，妇人，你怎么在死人之地找活人呢？之后耶稣向他显现，玛利亚，你为什么哭啊？玛利亚，你哭什么？他一看，原来就是他的拉波尼，我尊贵的老师，爱我的那位主。他要抓住耶稣，耶稣说，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我，去跟我的门徒说，我要去见我的上帝，就是你们的上帝，我要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从此这位名不经传，曾经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的玛利亚，成为见证人。神给他地位，短暂当中见证人，在卑微的工作他都愿意，受造的人见证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从此里复活，永活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复活节。下午有两个主耶稣的门徒，我们都不认识他，其中有一个人叫格留巴，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往西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着走着走着，他们非常沮丧。路加福音形容说，他们面带愁容，因为他们所依赖、所以为的先知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这事情已经有三天了。他们素来所仰望的这位属以色列的这位，竟然死在十字架上，面带愁容，心中沮丧，心中害怕。突然耶稣向他们显现，就从摩西五经到诗篇所记载的，这位必须受害以后进入到荣耀里面，岂不是应当吗？就跟他们解经，一边解经，他们心里面就越来越火热，一直走到日头已经平息了，太阳已经落下，到了村子里面，这个客人反客为主，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他们眼睛一亮，原来这位就是他们朝夕相处的这一位主耶稣，一下子耶稣不见了，天已经黑了，他们竟然立时起身再往耶路撒冷走去，很奇妙，太阳西下，内心沮丧，但当主耶稣对他们显现的时候，里面的太阳升起来，哪怕外在再黑暗，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做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无论外在环境再黑暗，他是我们的平安；无论外在环境再沮丧，他是我们的盼望；无论外在环境再困难，他是我们的力量。七日的头一日，那天晚上门关得紧紧的，耶稣基督穿墙而入，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你是我的朋友。 情感多沮丧，谢谢主，你向我们来显现，使我们能够冲破一切的困难。主，还是恳求你施恩赐福神州基督教会，在外在的环境无论如何，祝你赐给我们在这个地区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主，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你让我们在这个地区见证永恒的神。谢谢主，你让我们有高学历，有高收入，但是主啊，你让我们谦卑下来，能够为别人来解鞋带，能够为别人来洗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你是上帝的羔羊。谢谢主，你使我们重生，不但肉身生出来，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不再有第二次的死亡。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使用你自己的教会，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在这黑暗的时代，使用神州基督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世人的平安，成为你荣耀发光的所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将一切荣耀感恩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请坐。